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苑的复活节特辑当中，我是林真儿。那我们这次的特辑的题目呢，叫做复活大能住我家。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救赎，在他的里面与他同埋葬同复活之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应当反映出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层面里面得以彰显。那感谢主，借着陈路加弟兄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复活的确据、复活的意义，以及这个复活的信息和大能是如何带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盼望的。虽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不能够避免所有世人所经历的各样的患难、挑战和痛苦，可是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呢，却带给我们无限的盼望。无论我们遭遇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这个复活的确据所生发出来的复活的盼望。因此，真儿继续的要跟您分享这个复活的能力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如何才能够把这一个看不见的复活，把它活在我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当中？从昨天开始，真儿跟您分享了复活的婚姻，就是如何让这个复活的大能完全的体现彰显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首先，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心意得以实现，就必须要透过人的顺服和信靠，也要透过我们确确实实的了解明白神的真理。当然，我们明白了神的创造的美好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我们人的败坏。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他复活大能的覆庇和遮盖，以至于神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当婚姻当中的复活大能得以彰显的时候，必须是从基督的拯救开始的。每一个复活的婚姻都始于一个愿意向自己的老我死去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复活的婚姻来。那今天林真儿要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复活的关系。什么叫做复活的关系呢？您知道我们是关系的受造物，每一个人从在母腹当中受孕开始，一直到我们为天家见主面的这个一生的过程，我们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从与父母亲的关系开始，到手足的关系，到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祖父母等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远亲近邻的关系，当我们成长之后，进入到自己的恋爱婚姻关系当中，然后呢，可能成家立业之后呢，又面临着同事的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其他层面的关系当中。因此，我们的整个成长都离不开人际关系。而您发现呢，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关系的智慧，我们总是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举步维艰。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到底神创造我们在关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他早就已经定规下来，而我们活不出来的原因呢，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的各个层面里面来重新的重建和重整。好，那今天呢，林真儿就要带您走进复活的关系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重要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是败坏，是自私的。虽然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关系而造，但是我们却在关系当中始终的索取，始终的掠夺，始终把自己的益处放在第一位。求主你怜悯我们常在关系当中迷失，也不知道如何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寻求你自己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认识你的真理之后，我们能够将这个复活的大能融入在我们每一个层面的人际关系当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读经文的时候，您是否心中深有触动呢？你要知道啊，整本旧约里面有多少的律法的细则，如果我们回去翻看利未记、生命记，我们真的是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有这种可以履行到所有律法的这个可能性。而你知道吗，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兢兢业业的去谨守这些律法的条文，但是他们经过了这几千年之后，早就已经发现了律法的细则，哪怕是有一条没有做到，也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遵行律法而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所有的律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一个爱字。而我们会发现，在人际关系各个层面，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正确的使用这个爱字，我们就会常常身陷囹圄，没有办法得以自由。要么就是我们不懂什么是神所说的爱主爱人如己，要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优先秩序当中完全的跌倒，颠三倒四，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组建我们各个层面的人际的关系。所以刚刚的这节经文呢，实际上是告诉了我们在整个关系智慧当中的最重要的三点。第一，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会带出关系当中的优先秩序来。第二，关系当中的优先秩序呢，会带出人际关系的智慧来。第三，人际关系的智慧就会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今天林正儿就要跟您分享这三点的内容。首先，生命优先秩序带出关系的优先秩序。什么是生命的优先秩序呢？在我们靠着基督的救赎复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一切都是围着我转，这个宇宙都是为我来服务的。而我们呢，就像一个无力无能的一个小孩，把自己扶到了一个虚假的宝座之上，在玩家家酒游戏一样的，以为自己是国王，所有的臣民都要向我服服敬拜。而就是凭着这一种虚假的幼稚的一种对自我中心的完全的彰显呢，导致了我们成长的过程也好，我们的所有层面的人际关系也好，通通都是以我为中心来围绕着建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觉得父母亲爱我、服侍我、为我提供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呢，我们很少有感恩的心。而到父母亲老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以爱和孝敬来回馈他们。 那又比如说，当我们作为学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友情，因为我们总是那一位希望别人对我真诚，但是我却自己总有保留的人。进入到婚姻当中更是如此，我们发现对方和我一样都是索取者，很想从我身上得到那个我也很想得到的那份安全感、认同感、包容、接纳、原谅、鼓舞、陪伴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我们就在人际关系当中总是处于一种受害者、受伤者的这个状态，因为我最大，但是其他人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受伤的、孤独的状态。谁想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设计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把他奉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只有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做到了他该做的这个宝座上，我们自己这一个顽皮的小孩，一个粗浅不谙世事的孩子，可以把我们自己从我们那个虚假的宝座上面退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当这群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让耶稣犯罪，在他的口头上犯罪，让他能够被他们找到把柄，然后把他除灭。所以法利赛人就想让耶稣告诉他们说，哎，哪一条是你该守的最大的诫命呢？因为我看到你根本不是一个守诫命的人，你是个贪食好酒的人，甚至在安息日都做事，你直接就是一个诫命的破坏者。而耶稣早就看出他们的恶心，所以直接用非常强有力的，也是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就让他们一下子哑口无言。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稣告诉他们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诫命的细则不是出于这一条最优先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去守诫命，为了让人看到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守诫命，在各种层面都过得好像比人家更圣洁、更清洁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的光景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诫命当中这最重要的一点，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对于所有的法利赛人来说，这一点直接击中他们的要害，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把律法高举过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们只想让人看到他们是透过律法来讨神的喜悦，透过遵行律法的点点滴滴而废弃了上帝真正在建立律法时候的那个经义。这也是主耶稣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的，而经义是叫人活的。当耶稣说到你如果有生命当中的优先关系真的是出于爱神，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他的话呢，你才会去爱人。如果你没有这第一点，所有的你所做的事情，你各个层面的关系也都是以你为中心的，那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都会本末倒置。刚刚正儿讲了颠三倒四，我们的生活是杂乱无章的，毫无头绪的。我们不仅处理不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也处理不好自己与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刚看到的一则悲哀的消息，就是一位网红父亲，他突然宣布他的儿子离开世界，而很多的人觉得惊愕不已啊，因为这位父亲在这个地上已经做到了可能一个父亲甚至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一种尽心尽力的去爱他的这个孩子，甚至爱到一个地步，这个父亲说，我根本不是爸爸，我是儿子，你才是爸爸，我一切都听你的，一切都尊重你的。 在这个优先关系的颠覆当中，我们看到了说，因为这个父亲把儿子奉为他生命当中的偶像，他去敬拜他，他全心全意的去侍奉他，他没有了生命最重要的方向和重心，不是因为爱神而爱自己的儿子，而是把自己的儿子奉为生命当中的神明，这样的去爱。以至于这个孩子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个不当有的压力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英年早逝啊，在生命还没有完全得到绽放的同时就已经早早夭折了。这实在是人间的一个极大的悲哀。我们透过这样比比皆是的悲剧，我们就会发现人世间最缺乏的就是生命优先次序。我们很多的时候忙于建造其他层面的关系，而忘记去爱神，去追求他。而对神的儿女来说，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这一点更加的尤其重要。有些时候作为传道人，我们可能服侍教会，我们可能预备讲章，我们可能去体恤其他人的需要，往往占据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服侍久了都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去服侍，为了我自己的一份工作，为了我自己的所谓的呼召，还是为了让人看到我是一个尽心竭力的牧者呢？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尽心尽力尽性的爱神出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而我们终究会在那种混乱的关系当中找不到出路。因此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神的孩子，林正儿在这里呢就切切地劝大家，一定要加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每一天去亲近他，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层面，把他放到他该有的这个位置之上，我们一切都出于敬拜他。大家要知道，侍奉的原文就是敬拜，如果我们不是出于敬拜神，那我们的侍奉就再也不是侍奉了，只不过是在地上的所有工作当中的一个做事而已。而如果我们是出于敬拜神、爱神，把它奉为我们生命关系的首要的话呢，无论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任何的事情，哪怕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些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仍然能够体现出他荣耀的复活的光辉来。这就是林正儿要跟您分享的，生命优先次序才能够带出关系的优先次序。第二，关系的优先次序能够带出一个关系的智慧来。你会发现，其实所有层面的关系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最大的诫命而建造的。如果我们学会爱神，把神放到关系的首要，然后我们又去了解神创造人各个关系的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重要性，我们会发现除了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之外，第一首要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那在这里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没有婚姻呢？没有婚姻的话，你的第一首要关系就是你的家庭关系。当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履行做儿女、做兄弟姐妹、做表兄弟姐妹、做一个家庭成员当中的一份子，你的首要服侍对象就是你的家庭。如果你信主了，你的全家人都要因你而蒙福。那除了家庭关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孩子，在神的家里的优先的关系，这也是一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关系。然后呢，才是邻里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与上司的、与同侪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觉得，哦，除了上帝之外，那我呢就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组建我其他层面的人际关系。我与家庭里面我的父母亲关系不好，我也可以掩面不顾，我可以先去爱其他的人，而不去管理重建我自己的家庭关系。 那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也许在各个层面的关系里面都会带有一些遗留的伤害和问题。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重建我们的生活，那第一要紧的就是把各个层面的关系带到神的面前进行梳理，让神复活的大能可以住进来，可以帮助我们去重建。比如如果你在信主之前和父母亲有一些挣扎和痛苦、纠结、破碎的这些回忆和关系的话呢，那今天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把父母亲带到神的面前来。关系的优先次序可以带出关系的智慧来。而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拥有了人际关系的智慧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和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无论是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我们都可以因着有爱神爱人的这个心，有从大诫命而带出来的人际关系的智慧，我们就能够解决任何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会明白，如果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个爱人如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耶稣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他提醒我们说，千万别以为说你的舍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做到，其实舍己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爱自己，我们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原谅、被呵护、被宽恕、被接纳、被包容、被陪伴等等，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情感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而耶稣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要人怎么待你，你也就怎么去待人，这是黄金定律，而这也是人际关系的智慧之首。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去待人。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因为我们守住我们原来的这些伤害，而迈不出第一步去爱人如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难道基督没有复活吗？难道他的复活的大能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吗？只要你愿意受医治，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爱的器皿，你看看什么事情会发生，一定会有那奇妙的事情发生。林真儿就是如此。曾经小的时候呢，受过好多同学和在学校当中那些欺负人的孩子的伤害，因此呢，就带给我心灵里面一个非常深的没有办法信任人的伤害。到了真儿信主之后呢，这个伤害呢，林真儿以为已经得到了医治了，结果没有想到，在一次与姐妹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当姐妹们的某些言行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的那种感受的时候，哇，林真儿心里面的情绪就爆发了。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离开教会，因为没有想到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中居然也有这样的伤害的存在。林真儿觉得自己被一群好朋友，一群我自己认为是我的好姐妹的亲爱的姐妹们所抛弃了，所在背后议论等等，这种情绪的伤害又再次来袭的时候，林真儿就崩溃了。那当时呢，我就是惯用的一种方法，逃避，然后呢把自己完全的封锁起来。可是当林真儿速速地回到家中，心里面痛苦不堪的时候，突然圣灵提醒我说，难道你不愿意从这样的捆绑当中得释放吗？难道你不愿意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面对你人际关系当中的伤害吗？难道你不愿意尝试祷告重新开始吗？于是林真儿那一天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是的，我要得医治，我要得释放，我再也不要像原来那样过一个小性的疑惑的没有办法跟人进入深切的互信的这种关系当中的那一种可怜的光景当中。所以真儿就跪下来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拒绝再陷入那种情绪和思想当中。 林正儿当时的祷告是，主啊，我再也不要那样的一种孤独和苦读的光景，我要从这样的光景当中被释放出来，我要成为你爱的使者，我要继续的去爱，哪怕是我被人伤害，我也要成为那多走一里路的人，哪怕是我被我的姐妹伤害击打，我要成为那个把我的左脸和右脸同时都伸过去的人。当我做完那个祷告，奇迹就发生了，我的生命当中、情绪当中的那个枷锁和重担一下子就被神挪开了，我心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释放和喜乐。于是林正儿就决定说，我要回到教会当中去，和我的那些姐妹们照样的相处，我绝对不要心里面对他们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到了第二天，我们同样的查经的时间到了，林正儿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去到了教会，结果一推开教会的门，我的整个人就惊呆了。昨天我以为我的那几位姐妹是在窃窃私语，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居然看到他们把整个教会装饰起来，是为了给我一个生日的惊喜，要让我感受到我的特殊和他们爱我的那份特殊的情感。当时林正儿就嚎啕痛哭，我的姐妹们都被我惊呆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知道昨天林正儿是怎么样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为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捆绑去祷告。正儿就与我的亲爱的姐妹们分享说，你们知道吗，昨天我看到你们背着我在底下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伤痛，原来是因为我从小在人际关系当中所受的伤害，可是我做了一个祷告，我求神释放我，当我并不知道你们今天所为我做的一切的时候，神已经释放我了，而今天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去经历他复活大能的时候，神让我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奖励，就是你们对我的爱，让我看到了真是实实在在的，在神的家中的确有被恢复、被重建的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林正儿就鼓励您一定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经历那关系优先秩序所带出来的关系的智慧，而关系的智慧最终就解决了人际关系的问题。整个关系的智慧就是两点，第一，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复活大能的管道，把爱的信息流露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天父。